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《列王纪》。我说的《列王纪》当然是包括了《列王纪》上下两卷书。很多人觉得旧约非常难懂，所以我希望透过查考《列王纪》，能够帮助大家明白以色列南北国的历史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们不是单单的要明白历史，而是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吸取属灵的教训。透过历史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很多人都喜欢看有关中国历代王朝的电视剧，宫廷里的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，为了权势拼个你死我活，这种场面在电视剧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，令人看得惊心动魄。我相信如果将以色列的历代王朝拍成电视剧，肯定会十分精彩。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，以色列历代王朝展现了人性的黑暗，勾心斗角、篡位夺权是司空见惯，不禁令人怀疑，以色列真的是神的选民吗？为什么原本是世上的光，竟然会变得如此黑暗呢？但是在黑暗密布的同时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神在当中掌权。当以色列全国上下偏离神的道路时，还有一小群忠心跟从神的人，他们就像明灯般在黑暗中闪烁，每每在关键的时刻，这些人都会挺身而出，成为神的代言人，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来抗拒黑暗的势力。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，在黑暗的势力在教会蔓延时，能够挺身而出，为神发光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《列王纪》上第一章，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。《列王纪》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说，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，所以臣仆对他说，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，使他伺候王， 奉养王，睡在王的怀中，好叫我主我王得暖。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，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，就带到王那里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奉养王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第一到第四节描绘了大卫老年的情况。大卫年轻时是奔驰沙场的英雄好汉，没想到才70岁已经油尽灯枯，弱不禁风，连基本的饮食起居都需要人照料。可见不论我们年轻时有多少丰功伟业，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像大卫那样，人生的路总会走到尽头，一切的成就都要成为过去。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尽头时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神如何评价我们的一生。这就是列王记吸引我的地方。不论是犹大王还是以色列王，列王记都会用一句话来评论他们的一生。有的王的生平得到神的表扬，有的是被神拒绝，因为他们一生一无是处。列王记是如何评价大卫的一生呢？我们看列王记上15章第4节。列王记上15章第4节说，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，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，建立耶路撒冷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大卫的一生不是完美无缺，他也有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但圣经对他一生的评价就是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不但如此，大卫还成了以后以色列诸王的榜样。我们在列王记里经常会看到神对大卫的称赞。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上11章38节。列王记上11章38节说，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第二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上15章第3节。列王记上15章第3节说，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，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神经常用大卫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的诸王，神也要求以色列的诸王来效法大卫。由此可见，大卫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尊贵，神是多么的喜爱他。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时，我们能否有十足的把握确信神会喜悦我们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呢？ 但愿我们能够从《列王记》这本书学到敬畏神的功课，追随大卫以及那些敬畏神的犹大王的榜样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我们回到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，我相信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卫的臣仆会出这样的主意，就是找一个童女来为大卫取暖呢？为什么大卫不拒绝这个建议呢？圣经说大卫并没有跟亚比撒亲近，所以亚比撒名义上是大卫的妾，实际上他只是大卫的贴身护理人员，他的责任就是照料大卫的生活起居，为大卫清洁，和他同睡，好为他取暖。圣经只是记载了这件事，并没有加以评论，甚至先知拿单也没有出面阻止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评论这件事。不要忘记，圣经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圣经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批评大卫，可见这个安排是有特殊原因。我们千万不要以这个例子作为借口来报恶来，圣经要我们效法的是大卫如何尽心尽意爱神、敬畏神，而不是这些表面的行动，如娶妾、杀人等。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看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圣经之所以提到亚比撒，是因为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想利用他来夺取所罗门的王位。这一点我们迟些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就会看到。我们继续看第五到第七节。第五到第七节说，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，我必作王，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你是做什么呢？他甚俊美，生在亚沙龙之后。亚多尼亚与喜卢亚的儿子月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，二人就顺从他，帮助他。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，长子暗嫩已经被三子亚沙龙杀死，亚沙龙也因为叛乱而被大卫的元帅月押杀死。圣经没有提到大卫的第二个儿子，很可能很小的时候已经死了，所以按生来的次序，亚多尼亚就是最年长的儿子，理所当然就是王位的继承人。亚多尼亚知道自己的父亲年日无多，于是就开始为自己策划如何继承王位，他甚至为自己设立了君王的牌场，好向众人宣告他就是王位的继承人。第七节还说到，亚多尼亚甚至还私底下招兵买马，等候父亲一死就继承王位。亚多尼亚所做的一切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亚沙龙。亚沙龙在篡位前就是这样预备自己的。为什么大卫会重蹈覆辙呢？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大卫非常疼爱亚多尼亚，从来不让他忧闷，就是说从来不阻止他，免得他不高兴，所以大卫任由他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结果大卫对亚多尼亚的溺爱反而纵容他妄自尊大，甚至不将自己的父亲放在眼里。他所策划的一切完全没有征求过父亲的同意。大卫不约束自己的儿子， 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曾经犯过淫乱，犯过杀人的罪，所以自觉羞愧，不敢教训自己的孩子。这一点我们在暗论身上就可以看到。当暗论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后，大卫没有责备或者惩罚他，因为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罪，他已经失去了做父亲的威望。所以亚多尼亚妄自尊大，一方面可能是大卫过于溺爱他，另一方面他也未必接受大卫的劝解。亚多尼亚是如何自立为王呢？首先他为自己安排了君王的排场，出入都有大批的侍卫前呼后拥，他是透过这些排场来向耶路撒冷的民众宣告他是王位的继承人。当然这样做还是不足够的，他也必须得到一些有权势的人支持，才可以成功的登上宝座。所以亚多尼亚的下一步就是拉拢大卫的这个军事参谋长，就是元帅约押，以及祭司亚比亚他，来扶助他登上宝座。有了国防部长、宗教部长的支持，亚多尼亚以为自己的计划十拿九稳，万无一失，因为宗教和军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部门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还有谁敢反对呢？而且第九节还说到，大卫王的所有的儿子，当然除了所罗门以外，还有朝廷里的许多高官显要，都一致的支持亚多尼亚。有这么强大的后盾，难怪亚多尼亚这么趾高气扬，甚至连父亲也不放在眼里。但是他忘记了一点，就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，是神决定谁来统治他的百姓。所以虽然亚多尼亚得到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的支持，但是那些明白神心意的人都不肯随从他。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说道，但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、先知拿丹、示每、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。我们知道撒都是祭司，可见不是所有的祭司都支持亚多尼亚的计划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先知拿丹也不站在亚多尼亚那边。先知拿丹在大卫执政期间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，神借着拿丹指示大卫将建圣殿的计划交给所罗门。当大卫犯了杀人奸淫罪时，神也借着拿丹责备他。当所罗门刚出生时，神也借着拿丹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在大卫的晚年，眼看王位就要落入一个狡猾的亚多尼亚的手中，先知拿丹又挺身而出。可见神的先知是多么的重要，先知就好像神的家的根基，平时不怎么显眼，关键时刻就会发挥出护卫神家的作用。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都能够做神的先知，守护神的教会。没有支持亚多尼亚的还有比拿亚、示每、利以以及大卫的勇士。比拿亚和大卫的勇士是大卫的亲信，是王的近身护卫，他们曾经跟大卫出生入死，情同手足，他们非常明白大卫的心意，知道他没有计划要立亚多尼亚为王位的继承人，所以他们都不肯随从亚多尼亚的所作所为。这里有两个人物我们必须要留意，就是示每和祭司亚比亚他。 示每是便雅悯人，是扫罗族的人。他曾经在大卫流亡时，在众人面前咒骂大卫。但是当大卫重回耶路撒冷时，示每就亲自向大卫请罪，承认自己悖逆，请求大卫的饶恕，大卫就饶恕了他。但是大卫一致都对他存有戒心，觉得他是一个看风使凡的人。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会选择站在大卫这一边？圣经没有交代。另一个就是祭司亚比亚他，他一生对大卫忠心耿耿，不知何故这一次竟然选择了支持亚多尼亚。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跟祭司沙都彼此不和，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巩固自己的祭司的权利，谁知道事与愿违，导致自己晚年不保，失去了祭司的职分，实在可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多尼亚人长得俊美，又善于社交，懂得如何哗众取宠，他拉拢有势力可以利用的人来支持他，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党派，有元帅约押、祭司亚比亚他，还有王的众子并王的臣仆，真是盛世浩大。那些不支持他的人就被他排除在外。反观所罗门，虽然大卫曾经应许他会继承王位，但他却没有为自己争取。最后是神感动了先知拿单出面干预这件事。神的仆人千万不要效法亚多尼亚的行为，不要利用自己的魅力、才干或者人际关系在教会里争取权力地位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只是神的仆人，绝对不能够出于私心想将教会占为己有。那些在教会里争名夺利的传道人最终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亚多尼亚就是我们的借鉴。亚多尼亚当然知道大卫打算将王位传给所罗门，否则他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谋取王位了，因为按儿子的排行，他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。大卫想将王位传给所罗门，这是出于他对所罗门的偏爱，还是出于神的心意呢？圣经在哪里有提到是神的旨意要所罗门继承王位呢？我们看历代志上22章第8到第9节。历代志上22章第8和第9节说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他的名要叫所罗门，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这是神对大卫说的话，神指明要所罗门继承王位，并且要为神的名建造圣殿。这么重大的启示，大卫不可能从来不向人透露过。正因为亚多尼亚知道大卫的心意，所以就想用诡计来谋取王位。列王记上1章第10节告诉我们，当亚多尼亚摆设宴席时，他邀请了大卫王的众子，但就是没有邀请所罗门。可见他的行动是冲着所罗门来的，但亚多尼亚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这样做不是在敌对所罗门，而是在与神为敌。所以亚多尼亚所犯的罪是极其严重的，他是刻意违背神的心意，与神为敌。其次， 他藐视他的父亲大卫，在没有经过他的许可下，擅自立自己为王。亚多尼亚所得罪的不仅是所罗门或者大卫，而是永生神。难怪神要感动先知拿单来败坏亚多尼亚的诡计。为什么亚多尼亚有这么多的支持者呢？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神的旨意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亚多尼亚是大卫最年长的儿子，宝座非他莫属。再加上亚多尼亚得到了祭司和大将军的支持，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，谁敢出面反对呢？所以视食物者为俊杰的人都自然会站在亚多尼亚这一边，甚至连大卫的其他儿子都支持他。我们继续看第九和第十节。第九和第十节说，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，请他的诸弟兄，就是王的众子，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，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亚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，他都没有请。亚多尼亚觉得父亲已经年老无能，所以趁着父亲还没有立所罗门做王之前，他就先下手为强。他摆设了一个大宴席，邀请他的弟弟们，就是所有的王子以及所有大卫王的臣仆。他的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，他想透过众人的拥戴顺水推舟地登上宝座。但是神的计划是不能被人的小聪明所推翻的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神感动了先知拿单来阻止亚多尼亚，不让他的阴谋得逞。神是如何借着先知拿单败坏亚多尼亚的阴谋呢？我们下一次继续再谈。